张翼德怒鞭督邮之后，和大哥玄德、二哥云长扬鞭策马出城而去。他们弟兄三人上哪儿去了呢？投奔代州刘辉去了。刘辉一见玄德乃汉室宗亲，就把兄弟三人给藏起来。单说这位督邮，督邮被打的是皮开肉绽，已经昏过去了。等他缓醒过来的时候，他那些手底下的天使军跑回几个了，急忙把那些看热闹的百姓给驱赶开，这才把督邮给救下来。哎呀，督邮强打精神，睁开双眼看了看，那姓张的哪儿去了？大人，您想他呀？啊，不，我怕他再来，给我抓住他呀！那上哪儿抓去呀？手底下天使军就问他：“大人，咱是回定州啊，还是在安喜县这儿待着呀？”督邮一听，哪儿也不待了，赶快回朝啊！
这家伙不是张让的亲信吗？他回去这么一说呀，张让只说了一句话，说画影图形，捉拿这三人就是了。完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感情朝里边这些日子正乱着呢。
灵帝现在身染重病，卧床不起呀。他自己知道将不久于人世，那么他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呢，就得立太子继承皇位。这事儿就乱在这上。
哎呦，如今朝里边出现了两派，这两派都是什么人呢？一方面呢，是以何后和大国舅何进为一派，那一派呢，是以董后还有那个阿父张让为一派，这两派是勾心斗角，抢权争势啊。这皇上要死喽，不得立个新君吗？这两派呀，都想把这新立的皇上啊攥在自己手里。手里攥个皇上就不得了了，那当然了，手里有张王牌还那么神气呢，何况有个皇上啊。所以这两派呀，近日来都很紧张，尤其是这张让，这几天忙得他是茶饭懒宴，坐卧不安呢，经常出入董太后的长寿宫，给董太后出谋划策呀。那么这新君到底立谁呀？
这灵帝呀，有俩儿子，一个是何后所生，叫刘辩。一个是啊，灵帝有一个宠妃叫王美人所生，叫刘协。灵帝特别喜爱刘协这小孩，何后嫉妒，为这事儿用毒药把这王美人给药死了。现在这刘协就在长乐宫他奶奶那儿，董太后那儿抚养着。现在灵帝知道自己不行了，他就把张让给找到龙榻前，跟张让商量：“阿父，寡人我想立刘协为太子，继承大统，不知道阿父你意下如何？”张让心里头暗暗的高兴啊，因为董太后特别信宠他，他也知道董太后喜欢刘协，真要是刘协登基坐殿，那么这些朝政大权还得在张让等人的手里。万岁，您想的太好了，可有一样，您想要立太子刘协得先办一件事情。灵帝就问他呀，我得办个什么事儿？您得先把何皇后的哥哥大国舅千岁何进杀了，不然的话酒后必成大患。那当然了，人家的外甥没当上皇上，立了别人了，他这做舅舅的心里能痛快吗？灵帝点了点头，阿父你先退下，容朕思之。合着他算同意张让这个主意了。 还没等着灵帝下手除何进，也不知怎么走漏风声，何进知道了，他当即派袁绍袁本初率领5000御林军兵，由自己亲自带领包围了皇宫。灵帝正在病榻上，一听这个消息，打心里往外这么一着急呀，当时就驾崩了，皇帝死就崩。何进把天子的尸体收敛起来之后，就在棺木前立了太子殿，登基继位。那么何后呢？就是皇太后了。这位大国舅何进自然而然的就是朝里的大将军，所有的军权都掌握在他一人的手里，兄妹两个人这权势是越来越大。董太后心中十分不悦，就把张让给找到了自己的长乐宫，就跟张让商量说，何进兄妹他们是什么出身呢？乃屠孤小人呢、是哀家我和你们把他给抬举起来的，他才享受这样的荣华富贵。如今他们兄妹两人大权在握，朝内朝外有他们很多心腹，如此飞扬跋扈，哀家我该怎么办呢？张让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，太后千岁，这您何必忧虑呢？天子年幼，当每次天子临朝的时候，您可以去垂帘听政。再者朝内朝外有些什么事情，请千岁您就把这个事儿交给我们去办。张让这是很明显了，他要权，你得把权力给我，我帮着你一点一点咱把这权再弄回来。董太后一听此计甚妙，从此啊，天子刘辩一临朝，董太后就垂帘听政。这垂帘听政怎么回事？古代啊，男女有别，作为一个皇太后，不能亲自和文武百官去面对面商量国家大事，那怎么办呢？皇上不是在前边吗？太后就在后边，挂个帘子往里边那一坐，这就叫垂帘听政。董太后这一垂帘听政啊，首先加封刘协为陈留王，合着张让又参了政了。何太后一看就明白了，这是要把朝内外的大权全都揽过去。他赶忙秘密派人把他哥哥何进招进了宫中，跟何进商量这事儿怎么办。何进这么一听说，太后你不用着急，我告诉文武群臣一齐上本，把董太后贬了就算了。什么理由呢？就说他出身翻飞，不宜在宫中久居，打不回老家去得了，或者另外给他找个地方让他在那儿一待，不是就完了吗？真的文武群臣上本了，就把董太后给贬了，把他贬回河间。走到半路上还没等到地方呢，董太后得了个暴病死了。真得暴病死的呀？不是，是何进秘密派人用鸩酒把董太后给鸩死。什么叫鸩酒啊？有这么一种鸟啊，叫鸩鸟，说那鸟的羽毛含有剧毒，不用说用那个玩意儿炮制酒，就把那铃拿下一根来搁那酒里涮涮，人要喝了就得七窍流血立即死亡。何进震死了董太后，张让知道了，他就把风放出来说何进把董太后亲自给震死了，这一传十十传百，整个京师都知道了，何进就受不了了，他要把张让给杀了。张让的权势很大，何进呢要杀张让得跟他妹妹何太后商量。何太后一听啊，不同意这么做。你别忘了咱们是什么出身呢？咱们是屠孤小人，杀猪的，咱这荣华富贵哪来的？还多亏这些宦官张让他们的提携，咱哪能把人家杀了？而且以后咱们还得依靠这些人呢。 何进一听太后说的有理，他又从宫里头悄悄回来了，一进他的府门，哎呦，他府里头有好多人都在这儿等着他呢。这些文武大臣呢、啊，知道何进到宫中找太后商量要杀张让的事情，大家来问他，说太后同不同意杀死张让？何进摇了摇头，太后不同意这么做，说这些人杀不得。诸位大人，你们看该如何是好呢？
何进的话音还没落，司隶校尉袁绍袁本初站起来：“
何将军，末将有一计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”
本初有话，请讲当面。
既然太后不同意杀死张让，那您可以假借一道诏书，招来天下英雄好汉，齐聚京师，将这些宦官们斩尽杀绝，免成后患。
嗯，
何进点了点头，本初之言甚善，正合我意呀、啊！我想招来西凉刺史董卓到京师来。
何进的话音还没落，由旁边急忙站起来了老主簿陈琳，他把手这么一摆：“
何将军，万万使不得呀！古人云，眼目而普，眼巧是自欺也。本初之言荒谬啊，您可不能听他的。
这些英雄如果都招到京师来，他们各怀一心，不单不能成事，反生大乱。”
老主簿陈琳的话还没说完，旁边有人鼓掌大笑：“
主簿之言乃金石也，如果说要按本初的话去做，何将军，你是倒吃干戈，授人以柄，功必不成啊。尤其不能把董卓招进京师，董卓身为西凉刺史，统雄兵200,000，早有不臣之心。董卓豺狼也，万万招他不得。”
啊哈！何进手捻胡须，举目一看，说话的不是旁人，官带骑都尉，此人姓曹，名操，字孟德。
孟德生的是上中等身材，黑眉细目，白面长须。
曹操方才这几句话说的不错呀。怎么个不错呢？确实董卓有野心。董卓呀，身无寸功，那么他怎么会做了西凉刺史了呢？这刺史在汉朝时候了不得呀，地方割据，有很大的军权呢。他这个刺史啊，纯粹是花钱买的，用钱运动了十常侍，走十常侍的门子，就做了这么大的个官。看来这行贿受贿误国呀。今儿个曹操如实的告诉了何进，他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。何进把手摆了摆，呵呵呵，冷笑了一声，上下打量了打量曹孟德，如小辈安知朝廷之大事乎？你懂什么呀？随后他又看了看陈琳和这帮文武大臣：“你们都是乳夫小儿之见，不足与谋啊，武艺已定，我与本初英雄所见略同，在本初给我出主意和你们大家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我已经密发诏书去请董卓了，他即刻便到京师。”孟德听得这样离席而去，走到门外边长叹一声：“唉，乱天下者何进也。”何进在这商量着杀张让啊，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，张让已经知道了，他赶忙把十常侍找到了一块儿，说：“你们知道不知道何进要下毒手了？他伪造诏书招来天下英雄要和我们作对，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啊。
咱们这么办得了，假借他妹妹何太后的懿旨，把他招进宫中，咱们埋伏下刀斧手，将贼子何进乱刃分尸，你们看如何？石常氏一听，此计甚妙，当即派人去找何进。何进一听说他妹妹找他，立刻更衣上马，刚要走，让袁绍和曹操给拦住了。大将军，去不得呀，现在是什么时候啊？张让老贼诡计多端，恐怕此去凶多吉少。何进听着这可是把嘴撇，你们太多虑了。进帐皇位掌兵权，龙骧虎布，高下在心呐、啊。几个小小宦官能奈我何？说话，他上马走了。且慢！袁绍上前一步，抓住缰绳。大将军一定要去。我原本出，愿保驾前往。孟德一听，我也愿往。好，率领500名军校，保着何进就奔宫廷来了。走在长乐宫宫门这儿，黄门关不让原本出和曹孟德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太后千岁召见大将军何进，曹操他们没有这资格。怎么办？你们得在门外这儿等着。孟德和袁绍只好在这长乐宫前等候。何进一个人挎着剑，高挺胸膛，大步走进了宫门。他刚一进宫门，就听嘎吱这么一声响，双门紧闭。啊！何进心里边一愣啊，这怎么把门关上了？他还没等明白过味儿来呢，只见由打家德门后边转过一个人来，手持利剑。他一看不是旁人，正是张让。张让是满脸杀气呀、啊，用手指着何进：“何进呐、啊，贼呀、啊，贼！我把你这屠孤小儿，忘恩负义的东西！”是我张让把你们兄妹抬举起来，才享尽人间的富贵，你反倒恩将仇报，要加害于我，制造流言蜚语，恶毒中伤，说我为官不正，贪赃枉法，你干净吗？你干净？你用鸩酒鸩死了董太后，如今是天人共愤呐、啊，我要替太后报仇。何进一看不好，他扭向回头夺门想跑，只见张让把手里宝剑往起这么一举一晃，他埋伏的那铁甲军一拥而出啊，嘁嚓咔嚓，手起刀落，就把何进给杀了。这时候宫门外边站着的袁本初一听，嗯，这声音不对，他大喊一声：“将军转回！”他让何进回去。张让冷笑一声：“呵呵呵，好，他不是在讨他们大将军吗？来，把人头给他扔出去！”咔嚓一刀，把何进的首级砍下来了。张让朝这宫门外边喊：“逆贼何进，有篡位谋朝之心，今已被诛！”你们接着他的手机，咚，把脑袋打里边就扔出来了。袁绍一看何进的人头，哎呀，将军呐、啊，你不听本初之言，才落得个尸首异处。来呀，杀进宫中，给何进将军报仇雪恨！杀呀，哗，一下子就把长乐宫宫门给冲开了。袁绍带着人就杀进来，是封太监就杀，遇宦官就斩呐、啊。有的呀不是宦官，就因为没有胡子也给宰了。赵忠、陈狂、夏运、郭盛全都被剁为肉酱了。 张让一看大事不好，他赶忙带着人劫持着天子和陈留王，由大宫门的后边跑了。原本出和孟德一看天子不见了，可急坏了，所以后边率队是紧紧追赶呢。正追着呢，张让就看远处里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，紧跟着就听叨叨叨，后炮连天呐，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战鼓像倒豆一样，呜，鼓号齐鸣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张让手打凉棚，这么一看，坏了，只见一哨人马飞驰而来，是盔明甲亮，刀枪越眼呐，喊杀震天。迎面一杆大道旗，迎风飘摆，蓝地儿金字儿，红飞火焰，上边这小串铃，迎风这么一吹，哗啦啦啦啦，特别的悦耳。看上边横书几个大字：西凉刺史。正中间一个斗大的董字。张让一看，完了。前有兵将堵截，后有追兵来赶，我们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了。唉，天爵让爷，他惨叫一声，扑通的一下由马上跳下来，一头扎到河里去死了。后边袁绍他们过来，就把段珪这几个宦官嘁哩咔嚓像削瓜切菜一样都给杀了。一眨眼的功夫，对面董卓的人马也到，随着一阵马走銮铃之声，过来的一个人，只见他怀里抱着令旗令箭。袁绍一看，大喊了这么一声：“哎，来者何人？”抱令旗的这个人根本没搭理袁绍，他的这嗓门啊比袁绍的嗓门还大。天子何在？大吼了这么一声，把这个天子刘辩给吓得特特特抖成一团，吓得是面无人色，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陈留王刘协这个胆子比天子刘辩可大多了，他急忙往前一带马，用鞭子指一指来人，喝问了一声：“来者何人？”“我乃西凉刺史董卓是也。”“哦，我来问你，你是前来保驾还是前来劫驾呢？”“这个董卓是前来保驾。”“既是保驾，圣上天子在此，你还不下马，更待何时？”“哦。”董卓急忙翻身下马，跪伏道旁：“臣董卓接驾来迟。”说着话的同时，他偷眼看了一看陈留王，心里边非常敬重。与此同时，他又瞟了一眼天子刘辩，心里边是顿生厌恶之念。随后董卓和袁绍他们保着圣驾回奔了京城。董卓到这儿啊，他首先把何进手底下那人全都收买过来。董卓的20万人马就驻扎在这京城的附近，人不卸甲，马不离鞍，整天在这街上是横冲直撞。感情董卓呀已存下了废立之心，他打算要把当今天子刘辩给废了，另立新君。他跟他手下的谋士李儒这么一商量，李儒是拍手称赞：“主公，您既有这样的打算，应该宜早不宜迟，先下手为强。我当如何呢？您把文武百官请到府中饮宴为名，您把这个事情这么一说，
大事可成。要有不赞同的，该当如何呢？
嗨，
顺者生，逆者死啊！有不赞成的，您就将他推出斩首。
嗯，言之有理。第二天，董卓就把请帖撒出去了，便请公卿与温明远饮宴。好多大臣本想不来呀，但是屈于董卓的威势，不敢不到。
当来到温明园的时候，有些细心人仔细这么一看，哎呀，看这个厅堂里边高摆酒宴，可是东西跨院埋藏着好多甲士，一个个弓上弦，刀出鞘，这院子里边是杀气腾腾。董卓把这些公卿请进来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董卓站起来，
列位大人请了，大家一抱拳，请了请了，今日老夫请列公到此，有要事想和众位大人商议。我们愿闻刺史高论。董卓点了点头，老夫见当今天子软弱无能，年亦无知，我想废帝另立新君。
这一句话把文武大臣都给站住了。大伙儿这么一听，什么废了皇帝另立新君？你瞅瞅我，我看看你，又看了看董卓，谁也没敢言语。不知是谁炸着胆子问了一句，不知董公欲立何人？
立陈留王为君，列位大人意下如何？
这句话刚说完，在西边那儿有一位大人啪一下拍案而起，
岂有此理，
董卓身无寸功，妄谈废立，难道而有篡位之心不成？董卓不由自主的伸手抓住宝剑的剑柄，他一看，原来是荆州刺史丁原丁建阳。
丁原老儿，你欲试老夫之剑不利否？
你想试试我的宝剑不快吗？他的话没说完，咔嚓一下，丁原就把桌子周了。气得董卓大叫一声。与此同时，他猛地发现，在丁原身后站了一人。见此人身高七尺开外，细腰扎背绑，双肩暴拢，面似浮粉，宝剑眉斜入天仓，插额入鬓，一双俊目皂薄分明，鼻如玉柱，口似丹珠，大耳朝怀，头戴一顶亮银冠，耳聋斗宝，顶门嵌珍珠，光华四射，雉鸡尾，脑后飘洒，身穿粉绫色百花战袍，掐金边，走金线，团花朵朵，腰扎宝蓝色狮纹大带，镶珍珠，嵌一宝，粉绫色兜裆拱裤，足下蹬着一双粉绫色飞云战靴，肋下佩剑，站在那会儿是威风凛凛，气宇轩昂。正在看着董卓呢，他虎视眈眈，是怒目而视。此人是谁呀？明天再讲。